梅香把一碗香喷喷的鱼汤拌饭端在手里，一只脚刚登上斜靠在墙脚下的木梯，眼尖的鱼妈就掀开晾在天井里的湿漉漉的被单，探出一张酒酿饼一样又扁又圆的面孔，压着嗓门吼起来：梅香啊，梅香，你又在爬墙上树啊！梅香笑嘻嘻地回头，用手指戳一戳鱼妈，做了个噤声的示意。梅香不怕鱼妈，这个打小奶大了她又抱大了她的胖妈妈，把她含在嘴里疼着还嫌不够呢，吼她不过是怕她摔着。鱼妈龇牙咧嘴地跺着小脚说道：小祖宗，还不下来，再不下来我叫你太去了。太是梅香的曾祖母，生起气来把脸庞皱成一颗核桃，把没了牙的嘴巴憋成一条细细的缝，用手里的黄杨木拐杖啪啪敲桌角的时候，梅香还是有点畏惧的。可是鱼妈不会去喊太，她怎么舍得梅香被骂呢？梅香吃准了鱼妈的虚张声势：那我要是不上去，黄黄饿死了，你赔不赔呀？梅香说着，一只手端着饭碗，一只手扶着梯子，小猴子般的利索的蹭蹭往上爬。木梯子常年累月靠在院墙上，风吹日晒蒙了厚厚一层灰，衣服蹭上去，黑的能蹭出白，白的又能蹭出黑。梅香身上的浅紫色皱纱阔腿裤扫帚一样酥酥地扫着木梯上的灰尘，两个裤脚眨眼间污成了深紫色。于妈心疼地看着，嘴里啧啧不停：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啊，你可小心点儿啊！于妈叮嘱着，一扭一扭地倒腾着一双粽子大小的脚，匆忙地赶上前，两只手抓紧了木梯，头仰着，嘴巴张着，心惊胆战地盯住梅香的后脚跟。梅香的长辈们，于妈、太、娘，都是小脚，所以他们都没有爬过木梯，他们都把高耸笔直的木梯当作老虎，会吃人不说，吓都能吓死个人。梅香跟他们不一样，她是天族，肥肥厚厚的一双大脚，爬墙上树样样都利索。有时梅香还会仗着这点优势肆无忌惮，像男孩子一样顽皮任性。太常为这事儿敲着黄杨木拐杖数落梅香的爹和娘：哎，惯哦，惯哦，惯成个野猫子，看将来嫁到哪家去。娘不敢说话，爹也不敢多说，搓搓手嘿嘿的笑，喉咙里咕哝一句：嘿嘿，时代不一样了呀。可不是吗？城里的小学校都开始招收女学生了，她们穿着一模一样的青布上衣、黑裙子、白袜黑鞋，齐颈的短发，额前一排雨帘似的刘海，背着花布书包，手搀手的往学校里走，可神气呢。爹已经跟娘商量过，过了这个暑假，要把梅香从私塾里转出来，转到会教算术和地理的国立青阳小学去。梅香灵巧地从梯子上翻身跨到墙头上，墙的另一边是一小块延伸出去的平台，五尺见方吧。听说太爷当年建这院子的时候，打算在平台上砌个角楼，里面挂上一串铜风铃，风一吹过来， 铃儿会叮铃当啷响，远近人家都能听得见，有意思。太爷也是个喜欢经常翻新花样的人，结果风水先生来看了，说不妥，角楼挡住了紫气东来，与儿孙不利。如今这平台就成了冬落雪夏长草的荒废地。前几天黄黄在太屋里磨爪子，一不留神指尖勾坏了太的一只绣着鸳鸯戏水图的缎子椅垫，太拿着拐杖打了黄黄两下，也不算太重，太的力气能有多大呀？可是黄黄气性大，一家伙窜上墙头，把平台认作家，死活都不肯下来了。梅香每天爬到平台上给他送吃的，太不让他送，太很气愤地说：“
让他饿着，我倒要看看他气性有多大。”
梅香却不舍得让黄黄饿，于妈说了，黄黄已经怀上了小猫崽子，要当妈妈了，谁也不能心狠到把妈妈和儿女都饿死。梅香跨坐在墙头上，捡了一块碎瓦片敲着碗：“黄黄，黄黄，饭来了。”黄黄不在，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平台上长着青灰色的瓦楞草，细细的狗尾巴草，叶片像一串串小铜钱样的蛇果草，还有一种茎杆都带毛刺的草，顶端开着小紫花，一嘟噜一嘟噜地摇摆着。小虫子们不怕晒，忙忙碌碌地在草丛里进出，昂着脑袋从这里窜出来，又撅着屁股从那里钻进去，弄出酥酥的细碎声，也不知道鼓捣些什么。虫子们大多是灰白色的，有的光身子，有的长了小翅膀，会飞，但是飞不远。偶尔也能见到一两只红甲虫，亮闪闪的身体，翅膀半开不开的，爬动的速度很慢，像是借了翅膀在盘旋。女孩子们见了虫子总是要大惊小怪的叫，梅香却不然，她能够守着虫子一蹲老半天，看他们如何吐唾沫，如何拉屎，如何把食物搬进墙缝里。有时候她心疼他们搬运得太辛苦，就拿根草棍帮着他们把食物往前赶。可惜虫子们总是不领情，一见草棍伸过去就慌慌张张地逃走了，以为梅香是杀手呢。黄黄这家伙肯定把小便撒在了草丛里，太阳一晒，平台上就飘出来一阵阵的猫尿味儿，酸酸的，骚骚的，冲得梅香只想打喷嚏。
嗯，死黄黄，都不知道讲卫生。
梅香拿手背捂住了鼻子，心里有点恨铁不成钢。
这家伙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嫌送饭送晚了，自己出去打食了？
梅香在院子里见过带血的鸟毛，于妈说那是黄黄打的活食，猫咪是天生会给自己打食的。
梅香啊，你下来，小心太过来拿拐杖揍你。
于妈在下边吓唬她，梅香不听，一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了鼻头，往四下的屋顶张望，一边瓮声瓮气地呼唤：“
黄黄，黄黄！”
哎呦，轻点声，真要让你太听见呐！
于妈替他着急。
哼，黄黄哪儿去了？
梅香不在乎猫尿骚了，放下捏鼻头的手， 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。于妈扬脸指挥：“你把碗放那儿，等下他肚子饿了，自然会找过来。”
可太阳多大呀，饭会晒馊的。
梅香伤心地坐在墙头上。
哎呀，馊就馊呗，猫怕什么馊，又不是人。
于妈哭笑不得。
你说说，他会不会让金老板家的狗咬死了？
梅香俯下身子问于妈。
哼，那小狗才断奶两个月，晃晃不咬死人家就算好了。
那他会不会掉进水塘里淹死呢？
梅香很固执。
我的大小姐呀，猫狗有九条命呢。
梅香知道于妈开始生气了。于妈只要一生气，就不叫她梅香，改口叫大小姐，透着生分冷淡。于妈一叫大小姐，梅香就马上服软，乖巧的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
于妈，我下来了。
梅香高声宣布。她探出身，把盛着鱼汤拌饭的碗送出去，推到太阳晒不着的檐角下。角落里还有一只空着的碗，是她昨天送饭用的。她伸手够过来，准备带下去洗一洗，明天再用。其实不洗也没事儿，黄黄已经把碗底碗沿舔得干干净净。
踩稳了呀，当心。
于妈仰着脸，张开两只手，夸张地往上接着，生怕梅香一脚踩空，倒栽葱地摔下地。梅香屁股朝外，脸朝里，倒退着下了一级木梯，忽然停住不动了。隔着墙头，他发现林家的院落里出现了一个陌生人。是一个精瘦俊俏的女孩子，黑鞋、蓝裤、紫花的小衫儿，乌悠悠的辫梢上绑着一根醒目的红头绳。她一只手搀着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，另一只手提着一个空水桶穿过院落，走向屋檐下的大水缸去打水。男孩子在他身边不老实，一扬手抓住了他的辫梢，使劲地扯，还挣脱他的手，要拉着辫梢跑。女孩子疼得侧过身，弯下腰，想喊又不敢喊，小声地哀求男孩快松手。
跑，跑！
男孩笑嘻嘻地挥动着手里抓的辫子，把他当成牲口的缰绳，又笑又叫。
哎呀，放手啊，疼，放手。
女孩子歪着身体，不由自主地跟着小男孩埋怨跑。
我打你，跑，快。
男孩笑得咯咯的，有点像喉咙里呛着一口水。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一个女孩，一个男孩，堕落一样的在院子里转。啪的一下子，男孩被自己的夹袍下摆绊着了，松开手里的辫梢，两手往前张，跌了个小狗吃屎的架势。跌疼没跌疼，梅香在墙头上看不出来。反正男孩嘴一咧，哭声炸雷一般的响起，两手两脚像乌龟蹬水一样的舞动，半是惊吓，半是耍赖。女孩子就吓着了，手里还拎着水桶，不知所措地望着赖地不起的男孩，一时间好像没了主张，不知道应该去拉他好，还是应该先哄着他不哭好。他进退不得，左右为难，一张俊俏的瓜子脸憋成了一颗红果子。这时出来一个高个水蛇腰的女人，肘弯里夹着一件正缝着的水绿色绸衫子，他将捏在手里的缝针 恶狠狠地朝女孩搓过去。
死丫头，你是木头桩子啊你！看见福尔蒂跟头都不晓得过去扶他，我花钱是买个人呢，不是买块木头啊。
墙头下的这个院落属于梅香家的产业，眼下是裁缝家租住的。裁缝还年轻，却驮起了一个锅底样的背，后看侧看都像个小老头，因为中年到头守着案板做生活的缘故，脸色煞白煞白的，眉眼显得阴沉，薄薄的眼皮总耷拉着盖住半个眼仁，难得聊起来看人一回，活像上门来的主顾们都欠着他的工钱。照理说，这样的死人面孔不招人喜欢，可是裁缝的生意来得个兴旺，原因是他的手艺实在好，活儿做得细不说，他脑子还活泛。上海那边出了什么新衣服样子，比如什么圆角领啊、泡泡袖啊、双开襟儿啊、珠花滚边呢、只要有人穿过来，他一搭眼就能模仿出，仿出来还分分毫毫不走样，肩是肩，袖是袖的。青阳城里赶时髦的小姐太太们川流不息地往他门上走，送料试样取货，多高的工钱都肯出，裁缝家的日子就过得挺滋润。裁缝娘子虽说个不高，腰背倒是笔挺，长一张瘦马脸，鼓鼓的金鱼眼泡，鼻头往上缩，露出几根不雅观的黑鼻毛。他喜欢用桂花油把头发梳得溜光水滑，发髻上一年四季别一朵红绒花，那朵红绒花用得太久了，绒毛都发了黄，还掉得稀稀落落，细钢丝支棱着，真难看。还有他总在衣襟边掖着一块丑手绢，见人就先把手绢抽出来掩一掩嘴角，而后找一个话头开说，说完了再拿手绢掩一下嘴掖回去。于妈评价道，薄嘴皮子的人就是会说话，裁缝娘子那张嘴死人都能让她说活了，手绢是擦她唾沫星子的。也因此裁缝家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娘子做主，接什么活收多少钱都由娘子说了算。那个胖墩墩的男孩是裁缝娘子的宝，名字叫福尔，五岁吧，闹腾得很。有一回他看见黄黄躺在巷子里晒太阳，就拿砖头把黄黄的腿砸了，于妈抱着哀叫不止的猫咪上门问罪，裁缝娘子死活不承认是儿子惹的祸，于妈气得差点跟对方打了一架。娘知道了这件事后怪于妈说，你就不该去，处着邻居呢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于妈气哼哼地说，哼，那小东西再不管教，长大了是个当土匪的种。娘扑哧一笑说，
你呀是多余操心了。
于妈想想也笑起来，
哎，就是我就是吃多了萝卜干咸的。
于妈从此再不进裁缝家的门，偶尔有晾晒的布片被风刮到了邻家院子里，她宁可不要了也不肯上门讨。可是于妈这个人也很神，她烦着人家却又格外关注着人家，裁缝家每天吃什么喝了什么，哪位主顾上了门，哪位太太的衣服上错了领子，赔了多少钱，于妈全知道。她那双眼睛好像会拐弯，能越过墙头看清邻家的一举一动。